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再次祝大家春节平安，万事平安，凡事平安，永远平安。平安好像是我们基督徒的一句话啊，其实在华人中也有，恭贺新喜，家要年年有喜，年年有余。喜是什么呢？就是心里喜乐，有平安才有真喜乐。华人此时非常图吉利的，将彩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在过节前，春节之前就反复告诫我们小朋友，在春节这个三千的节日期间，有些话是不能说的，要讲好话。比如说不能说盛饭，饭假如吃完了，菜没有了，不能说没有了，我还要更多更好的。如果是碰到老鼠咬我们家的东西，不能说老鼠，说那个东西，甚至你说那个叔叔。我们小的时候，我母亲就这样教导，就是每个人都想平安，都想新的一年有很好的赐福，这人之常情，没有一个人例外。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神很大的祝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我听都特别感动。哇，神的心是何等广大，我们所需用他都供给。你的爱不离不弃，在任何的时候他已经眷顾我们。当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敬拜，当我们想神美好的时候，这个神何等的伟大慈爱。但当我们回顾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半生大半生了，回顾我们的半生，回顾我们过往的一年，确实是坎坎坷坷。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们希望新的一年得着神加倍的福分。我们怎么能抓住神的衣角说您不要走，一定给我祝福呢？我们基督徒哪种方式最容易得神的福分呢？弟兄姐妹们想过吗？最容易得神福分的一种基督徒方式，是我们的热心服侍，与人为善，常读神的话，还是常常祷告？公认的是常常祷告最得神的福分。像我们要祷告，这是好事，其实我们信徒都知道，这是信徒得着神好处的最大最好的一个管道。像我们在座的，据我了解，大约一半左右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是常常祷告的。在我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不少人说我常常祷告，神好像并不常回答我。我听了一些这样的话，我想了很久，所以今天呢，我就想把有关祷告得神的福分，我进来的一点思考，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甚至我们今天有时间，我们一起来经历一下，怎么合神心意的祷告。当然，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也讲了，我们讲主导文的祷告呢，不是说我们一会大家一起的祷告，是在内室里的祷告，就是我们一个人跟神的祷告。只有当我们自己能跟神有一个很好的祷告关系，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才比较自由一些。那我们与神祷告怎么样得神祝福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祷告呢？什么叫祷告？跟神讲话。对，祷告就是与神讲话。我们正常，我现在讲到此时也是一种讲话，祷告是我们向神讲话，看不到的神，因为我们认为他是伟大，看不到，我们说就是要祷告，就是向上。其实犹太人祷告是这样的，天上的父，他是向上祷告。 祷告是不是仅仅是我们说呢？其实我们说祷告是谈话，不仅仅是向神说，神也借着祷告向我们说。所以在此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说我祷告没有很多经历，我提醒你一句，如果我祷告过程中光仅仅是我们说话，没有听到神和我们说话，也就是说你还没有进入祷告的大门。今天希望我们借着这个分享，还有我们以后的一些操练，希望我们进入神家的内门，与神亲自握手，听到神向你所说的话语。那下面我们讲，作为一个基督徒跟神讲话，一般来说怎么容易跟神说话，容易听到他向我说话，我也向神说话，哎，神就很开心，神说你好，我没提要求的时候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要求，我会满意满足你的，因为我们刚才读那个经文都太好了啊。他第八节说，六章八节说，你们没有祈求一些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父早已知道。在六章的后面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不祷告神都给了。所以真正的祷告不是求，所以我们先讲了祷告的一个最基本的要义。祷告的基本要义呢，这主要是建立我们与神的关系。我简单讲一下，我们今天我希望我们在大堂里我们可以操练一点好吗？祷告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祷告的前提。祷告谁？祷告是说话，说话是我们跟谁说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我们祷告说主啊主啊你把我怎么怎么样，说了一堆，下面说唠唠叨叨说了很多，这样觉得神都听了，甚至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们呢，我请姐妹们有些祷告啊，我听了也是蛮感染的，是不是？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呢？我们今天要好好反省。他这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就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讲到的时候是诸弟兄在讲吗？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要反省一下，圣经怎么 教导我们来敬拜听到，教导我们来祷告。祷告是谁？是我在跟天父上帝说话，跟我的老爹说话，而且这个老爹是天上的老爹，是万能的父，万物都要向他敬拜的父。我们只有先知道我跟上帝的关系，你说话的时候才有信心，要言不烦，不会多说。哎，这是祷告的前提。我是向谁祷告？不知道这个，你祷告是无力的，是没有信心的，是反来覆去的。所以祷告第一，一定要祷告上帝，我是你的孩子吗？你是全能的神吗？你永远不放弃我吗？其实这个诗歌必须在心中过一遍，如果没有这种经过，我们就很难那祷告那么信心出来，有能力。所以祷告首先是我们要知道我在跟谁说话，当我知道跟谁说话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不需要太在意我怎么说了，因为跟我们父亲说话，知道我们一切的父亲说话，自然而然我们的心就会流淌。当然在这个问题我知道怎么祷告了，是不是祷告在那个时候我们刚才说抹眼泪或者祷告两三个小时就更蒙神垂听呢？我讲个笑话，不是，我一个侄子的侄女，基本上她在的成长期间是我把她带大的，我的一个侄子娶了一个蒙古族女孩，算我的亲家，亲家母，很会祷告，每天早晨四五点钟都起来祷告，一群姐妹们在那祷告。我那个侄子去他那里呼伦贝亚大草原转了一圈回来说，哎呀，我的岳母好虔诚啊，讲起来哇自己都哭了，男孩子。结过婚以后不得了，他那个太太经常就说他妈妈很多的问题， 这他我的侄子家有什么东西，我那个亲家母就要啊，稍微家里有些需用就向他女儿要，因为他们条件很好啊。所以我们那个亲家母也他先生不是基督徒，他跟他先生矛盾也很深。所以祷告，你说一方面这么爱神，另一方面境况这么多，为什么？所以这个祷告，一方面我们跟神有关系，能跟神握手，神呢在危难的时候会帮我们，不错。但是当我们对我们的神不是特别了解，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要对名是什么意思？在古代就是代表你的，你的名就代表你的一切。尊你的名为圣，就是你尊重上帝的一切，就是我们到神面前说话，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想法。上帝他是尊贵的，那我们要尊重他。上帝是创造世界独一的神，我们就要听他的话。上帝怎么说的，那我们怎么要听进去，按他的来做，这叫尊他的名为圣，叫认识神。很多的神学家说，你对神认识有多广多深，你的祷告就有多广阔多么有深度。所以祷告的关键，一是我们与神知道那种关系，第二要真的知道神。当你真的知道的神，你的祷告是带出权柄和能力。我们在座的就是王子和公主，你不比那所谓的川普地位低，你是永生神的王子和公主，那种权柄地位很难想象。我们有这种信心吗？信道出于听道，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祷告的观念，一定要知道，知道神。知道神，当然神有很多，我们主要知道神什么呢？知道主道神想什么，他做什么。如果我们知道神想什么，我们就想他所想的；知道神做什么，我们就跟着他做。离境常常经历神的同在和祝福。所以在这里说，认识神最关键的在哪里？就六章十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想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想的什么？想的是福音广传。想的是什么？大家尊重他的话语。我们常常说是基督徒，在美国的基督徒离婚率不比非基督徒低多少，我们的很多基督徒的见证不比非基督徒高多少。我们说我们这样所作所行，神如果常常听我们的祷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打自己的脸，因为我们心没有被改变。如果我们神一祷告神听了，我们有更家庭比较好，工作也很好，孩子也很好，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在干嘛呢？吃喝玩乐去了。所以雅各就说，神不是不听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满怀私欲，神要听了我们的祷告，神会受羞辱的。所以说祷告一定要从知道神的想法，当你愿意按照神的想法来祷告，神一定垂听。你愿神的想法来做的时候，神一定祝福你。在那个时候，你自己的事你不祷告，神也一定的帮助你。我们讲在座的基本上是为人父母，我们讲句实在话啊，实实在在的话，如果你的儿女很尊重你，很知道你的想法，你也知道他，你看到他有个难处，他要不要主动告诉你啊？他不用，你会主动把他安排好好的。哪有这样的天父上帝不眷顾大家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为什么不眷顾我们？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我经常在想这个话题。我在信主之后一直想，为这个事我想了整整十年，去年我才有点明白。因为我以前也很苦，神逐渐带领我在成长过程中，去年神有个很大的感动，神永远爱我们， 只是说我们配承受这个恩典和祝福吗？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福分，我们会跑到哪里去呀？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没有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天下没有一个父母不想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儿女，但是我们的心在哪里呢？愿神帮助我们。所以后面就很简单了，当我们跟知道与神的关系，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道来做的时候，神也不是说你不用为日常需要祷告，他说可以祷告。祷告的首先为日用的饮食求神赐给我们，这个日用的饮食不仅仅是吃饭，当然这段文叫面包。此时在保罗在其他方面说，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愿神所赐予。刚才我们读你的信实广大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所有的神都乐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不要少求，要多求，神喜欢我们多求，要广求，不要老说发财工作，有发财有工作有人际关系，更有心里的平安，凡事的顺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在反省的时候，我们也有个误区啊，就是我求的时候老比较求眼前的东西，求我们人际关系上的和谐，求心理的平安，求智慧方面。我听很多弟兄姐妹祷告，我自己也是啊，我发现我们求这方面比较少。他只是我们日用的每一件东西都应该求，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相对次要的。像林弟兄刚才祷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果一个人有智慧啊，他的能力就很强。只是人最多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做的少不勤劳，在于缺少智慧，顺序的先后，走对了方向事半功倍，走错了方向越走越累。而不少弟兄姐妹很会忙，说不能来教会，说很多的事情，但是当我跟他交流多了，我就觉得他忙得不可开交，心慌意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会求自己的需要，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求你免我们的债，求神赦免我们。这个债在后面的经文和其他经文就是免我们的罪。只是每个人呢，一方面需要神的帮助，当我们夜深人静好好默想安静思考一下，这是我们天天都有亏欠的地方，不符合神的道的地方。如果你圣经很熟悉，要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心安理得睡一个安稳觉。当然我们睡不好觉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有亏缺，还有没有交托，还有一个原因呢，有魔鬼的攻击。所以我们每天要求神来赦免我们。其实很多人很难经历到神的赦免，一个事情过去了很久，反复的唠叨，就是他没有赦，不相信神赦免。一个人经历神的祝福和赦免，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免别人的债，就是别人得罪你，耿耿于怀，在那时候你祷告神啊，上帝说你要赦免人，你不赦免人就是心里恨人，就是杀人，我赦免不了。赦免不了不是你的错，但是你不知道去赦免就是错。赦免不了怎么办？作为基督徒祷告神，主啊，这个姐妹得罪我，我真的很生气，我们无法赦免，但是你教导我，求你帮助我。在你愿意这么祷告的时候，一天不行，两天不行，十天半年，神定给你一个能力去赦免他。当神给你一个能力赦免了你很恨的那个姐妹，很忌讳那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就开了。我们得癌症的几率大幅下降了，我们的衰老的幅度在下降，我们在美容，真的。所以说神并不是要强迫我离赦免人我才赦免你，神在这里让你学习怎么领受赦免，免别人的债，不是神强迫我们，是神说你知道你赦免不容易， 你没有这个信心，你就试着学着去赦免，那么别人那么一点点一句话，然后你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赦免何等有能力有功效。当然我们说求神让我们少遇见麻烦，人很软弱，当我们越赦免人的时候越知道我常常犯错，所以祷告神啊，我们今天回去开车平安回家，今天我们在吃饭交流的中不要让别人说些话让我很难受，自然叫求神不要让我遇见试探，万一我不小心又陷入那个情绪中不由自主的，有的弟兄姐妹听别人话总觉得别人在伤害我，怎么办呢？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用他的话来调整我们的想法，这就是主导文大意，叫三愿四求。我们求是先求神的国和义，然后求神满足我们日常的需要，让我们学习与人际的和好，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的道路中少遇麻烦，万一遇到了求神把我们从坑中拉出，这就是主导我们的基本教义。焦点就是你愿意按照神的道来求，你不自己的问题不求也得，如果我们不按神的道来求，整天摸鼻子也不行，也很难。这是讲一般叫门，耶稣向门徒所说的话，教导怎么祷告，那个祷告要求太高了，先要为神的求。但是我进来想一想啊，作为信徒的实际呢，其实还是从我们自己开始比较好，我自己也是这么成长的。那作为我们自己成长祷告呢，第一呢，倒着求，第一求什么？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其实很多的基督徒，我想在座的大多数基督徒，他信仰能成长，就是因为他很难，碰到很多的难处，但是他知道他是上帝的孩子，真的是在神那边摸鼻子摸摸天摸鼻子，天天摸鼻子。哎，在这个困苦中，哎，神有一天真的帮他解决了，哇，他后来就爱神了。所以说困难不是坏事，困难确实是神打我们的屁股，但是借着这个打屁股，你忽然有一天你神打你屁股之后帮你问题解决了，又给你一个糖吃，你那知道神还是非常爱我的。困难是我们爱神的一个先奏。哎，骄傲之得荣尊荣之先必有谦卑，这是第一。当一个信徒哎，在困境中祷告经历了神以后啊，以后就很喜乐，哇，上帝多好，你们要爱上帝要信上帝，乐于参与服事，他也常常为帮助别人来祷告，这是信徒祷告的第二阶段，成长第二阶段。有的人这段时间比较长，有的人这段时间比较短，这段时间里很多弟兄姐妹就因为陷于这段阶段以后，后来就生命成长不起来，为什么呢？当他乐于传福音帮助人的时候，最后发觉福音传开始传很有效果，哎，传效果会下降的。乐于帮助人，最后呢发觉呢，其他弟兄姐妹都不太帮人，教会牧师都不太帮人，感觉教会问题重重。关键的时候发觉，哎呀，上帝，我受信的时候好爱我，可是现在我的问题仍然很多，越来越冷静下来了，哎，想想，哎呀，我家的问题还是成堆呀、啊。上帝啊，你在哪里？所以祷告在第二个阶段渐渐有个过渡，就发觉呢，问题很多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祷告要转移，转移到什么呢？求上帝带领我解决我日常该解决的生活问题，给我听的道要去行道。常常觉得自己行不来怎么办？求神帮助我，说神啊，我不仅仅要求你让我把生活改变，更要求你让我心改变，更能去把问题交给神，让我能够心在你面前能够安静，有能力面对问题，勇敢的去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此时我不敢说大多数信徒，我所知道的很多的信徒对自己日常生活是采取逃避的政策，按照圣经教导，这是缺乏勇气，很胆怯，没有信心。所以信徒在这时候呢，求神拯救自己， 让我们生命强壮起来，勇敢地面对问题，面对自己生命的难处，面对自己生活的难处，让我们把基本的问题有所解决。当我们自己愿意这么做的时候，生命就成长了。生命成长以后，就有余力来督促教会的事工，为神的国来祷告，为教会祷告，乐于传福音，求神的国神的义。当然在这个阶段，就像我们做牧师做一些主要同工，就是进入了爱神，爱神以后发现越爱神，觉得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越来越认识神。就是说在这里信徒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我们活在罪恶之中，活在下面，在污秽中很痛苦，那时候容易谦卑。神啊，你从高天拉我，就是我们往上走，脱离困境，脱离困境以后就很爱人了。爱人爱到一段时间，发现我仍然还在某种困境中，求神继续拉我，让我解决生命的困境，让我更好的是经历神的帮助，处理好生活的难处，以致建立在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人，正常的信徒，正常的生活，然后来再一步做神的工。做基督徒他的一生是一个十字架方面的经历，出黑暗入光明，出自己的软弱进入基督的能力和扶持之中，以致出自己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这是基督徒一生的成长之路，也是基督徒祷告的一个阶段性。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基督徒祷告他是有，所以有的弟兄姐妹说，牧师你要教我，没法教。第一，你跟神的关系我没法知道。第二，每个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他的需要是不一样的，你在那个时候你自己问题严重，你最多祷告那个事比你多祷告教会的事更蒙神祝福，神在那时候帮你祝福，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在小学的时候你做好小学的作业，爸妈觉得你就是好孩子，我帮你请家教。你在高考阶段你要上大学，你做你的作业，父母也会帮助你的。所以那个时候在你，所以在这里我们说有一个特别的注意，一个你要知道神的话语，另一个同样重要，一定要知道你现在生命的阶段，你的挑战，你的需要，你特别为你的需要祷告，而且这些需要神是怎么应许的，你的需要神的应许，借助神的话语来为你这段时间来祷告，神很容易垂听，很容易把你的问题解决，这样你小学就能毕业了，高中就能毕业上好大学了，一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往上走。神带领我们的成长是有步骤的，神并不是千篇一律说你要为神的国怎么样，神要先拯救你，先让你经历他的丰富完全凭均衡，以致你能把神的完全跟别人去分享，越来越有能力。所以在此我们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需要，真的知道神的应许，以致我们的生命借着祷告被接近，一步一步一步被改变。不然我们一辈子活得混乱，不然我们在站主耶稣之前我们都很痛，不讲被有平安的离开，但是在生活中确实，我讲句良心话，我们的大多数信徒，我在此真的在一个新年之际我讲一个诚实话，我们需要平时下功夫，不然难处来到的时候确实很难，因为我们永远是小朋友，永远是幼儿园，永远是小学生，但是我们的生活的难处是蛮大的，当然神会带我们扛过是事实，但另一个角度，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这一个是荣耀的王子和公主，过了这么样的生活，我经常体会啊，我们的生活，我们所的，我们面对的生活与我们蒙的恩不相称，这就说明我们在基本生命上需要成长。在此真的求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对这些让神让我们更认识神的话，更能知道自己的问题，更有针对性的来祷告。 这次我也想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感动的可以站起来为自己祷告，先我来基督祷告，然后我们也欢迎有感动的两三位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恩典的主，怜悯的上帝，你是何等有权柄荣耀而且完全爱我们的神，我们就非常的感恩，因着你的救恩，我们知道智慧在你那里，能力完全出于你，我们的一切境况你都知道。在此孩子真的是在你面前承背认罪，我们常常真的是教导的不够好，我们的弟兄姐妹经常活在各种各样的患难困苦之中，他们也经常的呼求，可似乎没有达到你的面前。今天求你就擦亮我们的心眼，改变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话语的真实，让我们知道自己现在生命在哪一个阶段，知道该怎么祷告。我们现在就求主来做感动的工作，教导我们中间特别进来为祷告为生活特别愁烦的寻求的弟兄姐妹，有感动的来向你呼求，来经历你的带领，来知道我们祷告不仅仅是我们在说话，是你在带领我们，向我们来说话，带领我们走我们现在当行的道。愿你就荣耀你的名，愿你在新年里就教导我们学会祷告，更好的经历你的同在，你的信实，好让我们得着新年的平安，你的万般的祝福临到我们每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家庭，纪念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也请两三个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为今天讲的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举头默祷，有感动的我们请站起来吧。我们在这方面确实需要进步，不是向诸弟兄祷告，也不是向某一个会友祷告，是向我们永生的上帝承认我们的需要，需要他的帮助和祝福。其他有感动的弟兄姐妹，特别姐妹们也可以勇敢的起来祷告。就今天好，这个就结束。我们以后希望讲到以后弟兄姐妹荣耀参与祷告，因为神的道是有能力的。我每次自己讲实话写完自己的讲道稿，我自己都被很大调整，我都在学习中神的话语，当我们认得 心一定能被触动，已经敢于是把自己的问题袒露出来。我一个体会，当我们袒露自己，勇敢地向弟兄姐妹承认自己的问题到什么程度，神的解决常常就到那里。不怕纰漏，只怕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漏子。所以愿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深地知道自己，借助我们更深地知道自己来读祷告经历神，更多地知道神，让我们得着更多的平安，让我们处理生活的困境，让我们出夜平安，入夜平安，凡事平安。愿主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春节平安，家庭喜乐。愿主赐福。阿门，弟兄们。